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是历代志上下。就像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一样，历代志上和历代志下在希伯来圣经里是合并的一卷书，而不是分为两卷书，所以我们今天也把它们看作是同一卷书。本书的名字是历代志，希伯来文意思是过去日子中所发生的事，表明这是一卷历史记录。我们并不知道编著这卷书的人是谁，一些圣经学者认为是以斯拉。无论作者是谁，他的写作日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为什么要写这卷书。历代志上第九章一到二节，犹太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城邑中的有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的首领。所以这卷书是在被掳70年之后，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编撰的。这一事实对帮助我们了解历代志的信息极有帮助。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以色列的历史充满了盼望，也充满了悲剧。盼望是什么呢？是大卫的一位后裔会永远做王，永远统治。但是悲剧是什么呢？是一个接一个的后裔都失败了，没有达到神公义的标准。当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被掳到亚述的时候，似乎神的计划都失败了，因为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然后在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征服，圣城和圣殿都被人夷平，犹大百姓则被掳去巴比伦。但是盼望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消失，有一群渔民在巴比伦得到了存留，而大卫的后裔则借着约雅金得着了存留。以斯拉和尼希米带着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和重建了圣殿与城墙，他们再度点燃了盼望的火炬。这些犹大百姓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呢？我们都生活在有神所应许的盼望，但盼望还没有完全实现之间，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点。在深入学习这卷书的内容之前，我们要先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历代志的写作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作者要把旧约圣经明明已经讲过的事情再讲一遍？我对这个问题所给出的回答是，历代志的编撰是出于一个与其他书卷完全不同的神学目的。列王记是在被掳过程中所写的，所以它的主要目的是告诉以色列百姓，虽然神允许他们被掳，但是神并没有背约。对于历代志的作者来说，被掳已经结束了，所以他要提醒百姓，神仍然是值得信靠的，神对他们仍有计划。所以历代志的编撰者有和列王记不同的思路。那么历代志的目的具体是什么呢？列王记要讲述的是神的百姓为什么会被掳，那么历代志则要强调回来之后他们的盼望在哪里。请你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想一想，如果你是回到耶路撒冷那个群体中的一员，你心中的问题是什么？ 你肯定有很多的思虑，对吗？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真的存在吗？我们仍然是神的圣约百姓吗？神仍然在乎我们吗？而历代志的作者重述以色列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历代志的作者精心挑选了历史中的一些精彩片段，来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是谁，他们回到了哪里，这是什么地方。还记得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九章所看到的吗？70年已经过去了，被掳的百姓也归回了。但是在70个期之后，神的受膏者弥赛亚才开始他的统治。虽然地理上的被掳已经结束了，属灵的被掳却仍在继续。所以历代志的作者也告诉他们说，他们不应当把回到应许之地当作是最终的盼望。最终的盼望是神所应许的那位伟大的君王将要再来和统治万方。历代志的作者是如何达成这一目的的呢？我们来看历代志上1-9章族谱，被掳后社群的根在哪里。现在请你把圣经翻到历代志上1-4节，圣经说，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生该南，该南生马勒涅，马勒涅生雅涅，雅涅生以诺，以诺生马土撒拉，马土撒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生闪、韩、雅弗。如果你继续往下看，你会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族谱，长达9章。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种族谱根本看不下去，也不知道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刚才所说的这卷书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就会看到这族谱对历代志这卷书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作者在展示一个重要的事实，被掳归回的社群是神的选民，就像过去的选民一样，他们仍然是神的选民。根据这一目的，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族谱的结构并不是随意的，也不是流水账。在1章1节，族谱是从亚当这位始祖开始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作者总是把焦点放在应许的主线上。在1章5-16节，他描述挪亚的两个儿子雅弗和韩的时候比较简略，因为他们跟亚伯拉罕没有关系。从17节开始，他记录闪这一族的时候，他就比较详细地写到亚伯拉罕。同样，当他写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实玛利的后代，只记了一代，然后焦点就转移到以撒和以撒的后裔身上。在2章1-2节，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也就是以色列的12个儿子。很有意思的是，这12个儿子是从犹大开始记录的，而不是从最大的长子流便开始记录的。为什么呢？因为君王大卫从犹大的后裔而出，在大卫之后，那位弥赛亚也是犹大的后裔。2章15节出现了大卫，然后你翻到3章会看到大卫的后裔。接下来你看到大卫的后裔一直被跟踪记录到被掳之后。19节提到所罗巴伯，他是大卫的后裔，在被掳归回后治理耶路撒冷。作者没有等到结尾，就迫不及待地亮出了现在他们仍在大卫后裔的治理之下这一个事实。接下来的主要部分涵盖的是大卫和所罗门治下的联合王国时期。如果你把圣经翻到历代志上17章11-13节，你会看到为什么大卫在这卷书中具有如此重要和特殊的地位。神对大卫说，你数数满族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 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在这段经文中，神与大卫立约，大卫的一个后裔会为神建造殿宇，这是一座神所居住的圣殿，而神则为他建立他的国，并且是直到永远的国。在撒母耳记下中也有类似的经文，在这国中是一位永远掌权的君王。这是历代志的作者想要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不像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历代志透过强调大卫和所罗门积极的一面来让读者看到弥赛亚是一位怎样的君王。我们应该都知道大卫和八十八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最后大卫是犯了罪，撒母耳记下提醒我们大卫并不是完美的君王。但是现在请你翻到历代志上20章1到2节，看看这里是怎么说的。经文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约押攻打拉巴，将城倾覆，大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又嵌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你看到吗？同样的时期，但是作者把大卫洗白了，丝毫没有提到大卫的犯罪和谋杀。在撒母耳记里，大卫表现得像个罪人，而在这里他却得了胜利的金冠冕。这里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历代志里大卫被描述为一个优秀卓越的君王。历代志的作者是想为大卫家族洗地吗？并不是这样，大卫的罪在撒母耳记里得到了详尽的描述，人们是不会轻易忘记的。但是历代志有和撒母耳记不同的目的，透过用积极得胜的笔触来描述大卫，作者向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百姓展示一个他们应当盼望的得胜的君王。讲到所罗门的时候也是一样，在列王记上11章记述了所罗门的罪，尤其是他的荒淫和奢华。可是在历代志里这样的描述是没有的，历代志的作者有意的这样描述先前的两位君王，目的是让读者意识到将来的君王会是怎样的。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可以从大卫和所罗门的历史中学习到圣经告诉我们有关耶稣的信息。读历代志中的大卫和所罗门时，我们可以思想耶稣如何比他们更超越，比他们更丰盛。除此以外，不像列王记，在历代志上大卫和所罗门的叙事是围绕着圣殿而展开的。为什么焦点要放在圣殿上？所有对圣殿的描述都是要提醒我们要享受与神和好的关系，归回的以色列百姓必须用悔改和信心回应神的慈爱。历代志的作者把焦点放在圣殿之上，因为圣殿是献祭的地方，是悔改的地方，这表明神愿意与他百姓悔改的心相遇。我们来看历代志下6章24到25节，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要靠近在圣殿的那位神，我们需要谦卑，需要祈求饶恕，而这正是被掳归回的百姓需要做的。历代志接下去的部分是对犹大诸王的一个记录，在这个记录里我们看到国家如何陷入罪分裂，并且最后被掳。如果要理解这个故事，我们就需要看这个叙事中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历代志下7章13到16节。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在教列王记的时候， 我们用所罗门在圣殿建成后的祷告来分辨整个列王记的目的和意义。我们也可以用历代志的这段经文来做同样的目的。我们也要注意这段经文和列王记中的经文有何区别。在这两卷书中，当所罗门把圣殿奉献给神之后，神向所罗门显现，也向所罗门说话。但是历代志中神所说的比列王记中记录的更多。正如前面我们所看到的，历代志的作者力图强调的是另一方面。若是天闭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在列王记中，所罗门的祷告强调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之所以走上了下坡路，是因为生命记中的咒诅和恩典实现在以色列身上的结果。但是呢，历代志中神的回应却强调了神渴望他的百姓悔改这样的心愿。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十四节是整卷书的核心经文，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十到三十六章记录了十九个不同的君王，从罗伯安到西底家，而每一个王都是用这节经文来作为评估标准的。他们是否谦卑地寻求神，并且转离自己的恶行，还是他们应着景象服侍偶像，并且充满骄傲？这节经文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而历代志的作者希望被掳归回的百姓记住这一概念。这个概念就是立即的惩罚。我们可以想象，因为过去的数代都悖逆神，都很邪恶，而百姓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现在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可能会想，神的审判刚刚过去，神过去忍耐了他的百姓很久，现在我们稍微犯点罪也没什么，神不会马上审判我们的。这样的思想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历代志的作者要与这种思潮作战。在历代志的末尾，神的百姓仍有盼望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大卫的后裔仍然存留。正如历代志下二十一章第七节所说的，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所以历代志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因为基督是神所应许的成就者，耶稣是从神百姓属灵的被掳中救回他们的那一位弥赛亚，他也是大卫的后裔，是真圣殿。所以历代志的结尾不是问号，不是否定了神百姓的未来，而是一个巨大的箭头指向未来的万王之王，指向那一位能够医治这地、医治神百姓的救赎主。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祝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来概览的是历代志上下。 因为当时呢是不分上下的，所以我们虽然说是历代志有上有下，但是我们在概览的时候会把它放在一块儿。其实坦白跟你说，我曾经呢就是跟一个牧师说，整本圣经我都读完了，就是当时啊，但是只有历代志呢我是没有读，就是除了历代志之外的其他经卷我都读完了。我跟他说的理由就是我真的读不下去，
前面很多家谱是吧？
对，一方面呢是前面很多家谱，另外一方面呢
很多重复。
对啊，这个在列王记我不是读过了吗？为什么现在又来读一遍，也读不到什么新鲜的东西，这些事情我在列王记都看到了。所以呢我当时就跟他说啊，历代志我没有读，他就带着我，他真的是带着我一起把历代志读一遍。他所说的读是从头到尾，就是稍微加一点问题去把历代志给查考了一遍。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没有新的收获？
那当时肯定有收获，那只不过呢多年以后可能会忘了，跟我今天概览了这卷书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刚好就概览了整卷的历代志上下。我不知道二位，你们曾经读历代志加上今天概览历代志会不会有所不同？
还是有一些收获的。我以前我读历代志，其实我现在还有一章我就读完历代志下了。
这个要提醒，不是因为我们要概览刚好思雨就去读了历代志，因为你正在读这卷书。
对，因为我之前也是在读历代志的时候，因为有九章的这个
家谱，哎呀，
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会看得不太走心。我说的不太走心是因为这些家谱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的。当然当我们在看历代志它的一个目的，我们就知道其实它是跟列王记是有区别的。所以这一点呢是让我有收获的，是历代志我们看到的记载了很多君王他们的一些生平还有他们的事迹，当然呢我们看到的是都是很正面的。因为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些被掳的百姓，他们虽然结束了这个被掳的时代了，但是就是要就是提醒百姓神仍然可以值得信靠的。对，神对他们还是有计划，还是有盼望的。所以读历代志的话就让我看到就是神他对大卫的这个应许还在。所以呢对于他的百姓来说这是一卷盼望的书。
对对，我会觉得他的目的很重要。他有一个比喻就是说好像我们在回顾，就是在跟以色列百姓快速的去回顾一些故事和经历。既然是快速的，就不可能说得非常详细，而是挑一些我认为重点的，而且是有一个主线的重点去跟以色列百姓回顾。
对，
那这样的回顾是让他们确信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没有忘记他的盟约。
也许在读家谱的时候我会觉得这好像没什么收获，但是如果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说，他们是被掳的这班百姓来说，他们知道他们的根是在哪里，我觉得这是对他们来说意义是很大的。
读着读着就找到了我的祖先，也找到了我现在的定位，也知道我们这样一个家谱是跟神之间有连接的，神没有忘记他曾经的应许，我们依然要在此等候。
对对，读这卷书呢就是其实也让我清晰到这卷书的目的，其实它是写给被掳归回以后的百姓的。刚刚两位都有分享，就是此时的他们其实是有点迷茫的。
对，
他们不相信，就是他们还在疑惑神到底还关不关心他们呢，因为他们所之前引以为傲的大卫王朝已经没有了。又臣服在波斯国的统治之下，那神给大卫的应许对他们是否还有意义呢？他们就有这些疑惑在里面。写这卷书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坚固他们的信心。在历代志向下里面呢就会围绕着圣殿啊，大卫王族的家谱呀，侍奉团队呀， 听从律法先知啊等等这些主题展开的、
嗯、
然后目的就是巩固以色列人的信心，那同时也告诉他们说不应该把回到应许之地当作是最终的盼望，最终的盼望是所应许的那位伟大的君王主耶稣的再来。
嗯，
就是鼓励他们把这个盼望放在这里、嗯、那其实呢这两卷书里面都有讲到，就是大卫的家谱嘛，他们的皇朝，他们记载的时候其实着重描写大卫啊所罗门啊他们积极的一面，来强调他们积极的一面，让读者看到哎，尼塞亚是一个怎样的君王呢。
嗯，
尼塞亚其实将来要来的那个尼塞亚其实是比大卫所罗门更加的超越，更加的丰富，这也给被掳归回的这些百姓带来盼望。
嗯，
其实还有我在读历代志的时候我就留意到一个这么一个情形，就是其实历代志它是记载的是犹大君王这一部分的，
对，
其实北国以色列是没有记载的、
嗯、
那在记载这些君王的这些生平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路线，就是这些君王他们所经历的，比如说他们是什么时候登基的，做王多少年，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是不是遵行
神的律法，
对，神的律法、嗯、
效法大卫的言行，
对。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就会看到前面一位王他是很敬畏神的，但是到了后面一位王他是很败坏、
嗯、
他又去拜偶像、
嗯、
那所以让我看到是这里讲的是很多这些犹大君王他们的悖逆和悔改。
嗯
嗯
嗯，是这样子一个主线去描述，透过这样的一个回顾吧，就是历代志的回顾，一方面让以色列百姓建立信心，同时让他们拥有盼望和期待，就是我们回来了，好像我们的圣殿并没有以前那么宏伟，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建立真正的以色列国，我们好像并没有达到应许，这个应许好像只是部分的，所以在这个阶段让他们建立一个更长远的期待，就是刚才喜乐也提到的，就是大卫的真正的后裔弥赛亚，他们要有这样的一个长远的眼光在地寄居，这也是对我们的应用，因为我们如今也在地上生活、嗯、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这是我们从历代志当中可以看到可以学习到的，也盼望大家在读历代志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概览之后，就不要再感到枯燥，而是知道它的结构并且去读，也能够给你带来收获和美好的应用。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我们要寻求耶和华，时常寻求他的面，纪念他与以色列所立的约，遵循他话语直到永远，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